近些年，在网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蒙古已经成了韩国男人的后宫。这话听起来像是某种夸张的段子，但是你做一下事实核查，会发现它并不夸张。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2年做过一项专项调查，当时蒙古总人口只有280万，但其中从事性产业的女性就有将近2万人。在2002年到2021年将近20年间，蒙古专门针对韩国游客的韩式 KTV 以及相关的服务产业一度超过了300家，八成集中在首都乌兰巴托。美国国务院在2019年还发布过一个人口贩卖报告，其中提到每年甚至有3000到5000名蒙古的女性被贩卖到韩国成为奴隶，从事地下的色情产业。更让人唏嘘的是啊，也在2019年，英国的《每日电讯报》披露了一个事实，就是在蒙古和中国的边境公路地带，经常有女性和货车司机进行性交易，那么嫖资就是40到50升柴油，这些女性也被称之为柴油女孩。为什么他们要柴油呢？因为柴油对于他们来说，不仅能倒卖换钱，而且能立马用作取暖的原料，它的实用性要高于现金。性产业的兴起是因为蒙古没有其他的行业可以谋生了吗？并不是。蒙古是一个睡在矿山上的国家，156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下埋着海量的资源，铜、煤、黄金、稀土，这其中的任何一样矿产已经探明的储量都是在世界上位居前列的。2024年蒙古的出口总额158亿美元，其中矿产就占了87%。即便到了今天，蒙古的总人口也不过360万，一个国家拥有海量的矿产资源，为什么养不好区区300多万人呢？为什么会有数万名女性不得不从事性产业来维持生计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回看蒙古悲催的独立史。大家好，欢迎来到二月故事。这几天有点感冒，声音有点欠奉，大家强忍着听一下，将就一下。咱们要说蒙古啊，就得先说它和中国的爱恨情仇。历史上的蒙古，也就是我们史书中所说的漠北，没有办法进行农耕，只适合游牧，所以啊，出现了很多的游牧民族，比如我们熟悉的匈奴、柔然、突厥、鲜卑、契丹、回鹘等等，都曾经是蒙古高原的主人。但是呢，他们并不是同一个民族。如今的蒙古人，他们的老祖宗其实就是我们史书上所说的东胡，他和鲜卑、柔然是同一个祖宗。蒙古人的起源实际上是来自于外兴安岭。蒙古人的辉煌我们都知道啊，在成吉思汗时代到达了巅峰。可惜呢，好景不长，擅长马上夺天下，但是却不擅长下马治天下。四大汗国很快就陆续消亡，特别是1368年元朝被朱元璋推翻之后，蒙古人被迫退回了漠北的老家，从此也走上了头也不回的衰败之路。火器在战场上大规模应用之后，这蒙古人引以为豪的骑兵就被断代式的碾压，更加一蹶不振。蒙古骑兵在中国最后一场大战就是1862年的北京八里桥之战。蒙古的悍将森格林沁带领30000名拿着冷兵器的蒙古铁骑和6000名英法联军对战，结果呢被西方的枪炮杀得片甲不留，全军覆没。那么内外蒙的划分是怎么形成的呢？既有地理原因，又有历史原因。大家看蒙古高原的地形图啊，能明显的看到内外蒙之间有一片绵延1600公里、南北宽5到800公里的大戈壁，它的正式名称就叫戈壁沙漠。它天然就把蒙古分成了两个部分，在大漠之南有3个蒙古部落，科尔沁、察哈尔、土默特，他们被笼统的称为内蒙。在大漠之北的蒙古部落只有一个，叫卡尔喀，也就是外蒙。这是内外蒙形成的地理原因。行政上的因素呢就更大一点，这个主要是满清对于蒙古人采用分化拉拢的政策而产生的。1632年，皇太极率军西征，打败了蒙古的最后一个大汗林丹汗，夺得了元朝的全国玉玺。 1636年，漠南的蒙古所有的部落就全部归降了满清。满清按照自己的八旗制度，也把这些蒙古部落划分为各种旗，这也是今天内蒙行政区划的雏形。1691年，康熙又征服了漠北蒙古的各个部落，从此呢，蒙古的版图就全部归于满清。外蒙和内蒙因为它归附的时间有早有晚，它的建制上也有区别，所以在政治的地位上是不一样的。内蒙的王公贵族由于长期和满清皇家联姻，他的政治地位是要远远高于外蒙的。我举个例子啊，内蒙的大活佛叫做张家活佛，他是满清朝廷的御用国师，长期驻扎在北京，如今大名鼎鼎的雍和宫就是他的法场。而外蒙的大活佛叫哲布尊丹，他的待遇就差一点了。满清为了限制外蒙啊，甚至规定这个哲布尊丹活佛的转世灵童必须去西藏选，也就是用西藏人来统治外蒙，防止本地的王公和活佛形成串联。所以啊，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啊，内蒙对于满清他是亲儿子，外蒙最多算是领养的。这里呢，我多说一句啊，满清虽然把蒙古人整体看成是盟友，联盟之汉，但是呢，他心底里啊也一直是防着蒙古人的。除了用联姻的方式来控制蒙古贵族阶层之外，满清还采用了两大损招，永久性的削弱了蒙古人的反抗。第一个损招就是分封，把蒙古各部划分为若干的旗，每个旗都有旗主，享有世袭的特权，但是呢，旗与旗之间不得逾越，各个旗啊也不能相互交往，彼此之间呢就形成一个隔离的状态，无法再形成合力来反抗朝廷。而对那些不听号令的，满清直接采用种族灭绝的政策，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准噶尔。准噶尔是漠北蒙古的一部，是卡尔喀蒙古，他曾经占据了新疆的全部以及外蒙的一大部分，他是最有希望统一蒙古的部落。对这种劲敌呢，满清是毫不手软的，前后70多年的战争，最终对准噶尔采用了残忍的灭族政策，就凡是高过车轮的男子一律被杀，由此满清才牢牢地掌控了蒙古和新疆。第二大损招就是，也就是最关键的一招，就是大面积的推广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在青藏高原占据统治地位之后啊，在政教合一的把持之下，曾经不可一世打得唐朝都抬不起头来的吐蕃就再也没有了往日的雄风，反而变成了一头绵羊啊，几乎再也对中原形不成威胁了。满清眼看宗教的鸦片这么有效，所以呢也有样学样，就扶持藏传佛教在蒙古传播，资助修建寺庙，册封活佛，把喇嘛阶层打造成蒙古社会中仅次于王公贵族的权贵集团。我前面说了啊，满清在内蒙和外蒙啊，他都分别册封了大活佛。外蒙的大活佛叫哲布尊丹，内蒙的叫张家，他们两个加上达赖和班禅并称四大活佛。有了朝廷的扶持，这个活佛在蒙古草原这个曾经崇尚弱肉强食的地方，他就慢慢取代了这个王公贵族，成了实际上的最高权力的所有者。满清这一招啊，从根本上是改变了蒙古民族的气质。藏传佛教在蒙古全面扩散之后，草原上大量的年轻男性进入寺庙出家为僧。到20世纪初的时候啊，蒙古地区的喇嘛人数占了成年男性总数的40%左右啊。曾经让整个欧亚大陆颤抖的草原战士啊，变成了敲木鱼诵经文的僧侣。这种文化上的驯化成功的消解了蒙古人的战争潜力。乾隆年间啊，清朝在库伦，也就是今天的乌兰巴托，设置了办事大臣，他和驻藏大臣是一样的，节制蒙古的各个部落，可以说那个时候对蒙古的管控达到了顶峰。然而这种控制的代价也在慢慢的积累，因为它本身啊是建立在政治利益分配、文化羁縻以及军事威慑的组合拳之上，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融合。蒙古人自己是怎么看待这段历史的呢？蒙古在2024年拍了一个电影啊，是他史上投资最大的电影《蒙古英豪》，主要讲的就是反抗满清和汉人统治的故事。这部电影里面啊，把里面的满清官员和汉人商人基本上都描画成反派，都是压榨蒙古人的。 且不说它符不符合史实啊，咱们从这部电影就可以看出啊，蒙古人啊，他内心深处这种带有怨恨色彩的民族意识，所以一旦清朝的权威开始垮塌的时候，分裂的力量就开始涌动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啊，满清风雨飘摇，在这种动荡之下，和中央一直关系密切的内蒙地区，在张家活佛的带领下表态继续拥护中央，但是外蒙地区就不一样了。本来在满清时期，外蒙就被当成是领养的，没有捞到和内蒙同等的政治地位和利益，所以他们和满清的关系并不亲密。这下大清都亡了，他们自然也就不甘心再被中央政权控制，独立的呼声就起来了。当然啊，以外蒙当时不到百万人口的体量以及那么原始的经济啊，它是根本没有独立的实力的，中央再弱你外蒙也打不过呀。但是外蒙之所以敢扯独立的大旗，关键就在于他去找到了俄爹。我们都知道，老毛子对于中国的割肉的企图啊，那是由来已久的。他除了拿走外东北新疆一部分啊，其实老毛子啊对外蒙更是垂涎三尺啊。早在1854年的时候，就是太平天国动乱刚刚发生的时候，当时俄国人非常高兴啊，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他就说过这么一句话：中国一旦发生政变，不应该允许中国新政府把权力扩张到蒙古，在这种情况下，蒙古应受俄国的保护。确实啊，一旦外蒙脱离中国的控制，以他那点实力，他只能抱俄国的大腿啊，最终呢就只能被俄国吞并。就算是吞并不了，把外蒙分裂出去也等于是削弱了中国。所以当外蒙开始闹独立的时候，俄国人在幕后积极支持，为他们提供了武器和顾问。辛亥革命爆发两个月后，外蒙的活佛泽布尊丹就牵头在1911年12月1号宣布独立。当时的民国政府当然是不承认这个独立的，但是啊也确实是有心无力，所以经过几年的外交周旋，在1915年，中蒙俄三方签订了一个协约，就是蒙古取消独立改为自治，中国人名义上依然是宗主国，但是承认外蒙是俄国的势力范围。然而很快啊，历史就给了中国一个天赐的良机。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沙俄政权轰然倒台，北洋政府就瞅准了时机，准备武力收复外蒙。一代名将徐树铮也因此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徐树铮是段祺瑞的心腹干将，他当时是担任西北筹边使，他本身是名校毕业啊，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来成为北洋将领的骨干。1912年逼迫清帝退位的那份联名电报就是徐树铮起草的。1919年的10月23号39岁的徐树铮率领边防军第一师直扑外蒙的库伦，外蒙那些散兵游勇完全不是他的对手，只用了一个多月，徐树铮就打服了外蒙，宣布取消自治，外蒙重回中国的版图。当时的中国啊，积贫积弱已久了，听到这个消息是举国欢腾。孙中山还专门发电报给徐树铮，说徐树铮建此奇功，功绩远超历史上的傅介子和陈汤。傅介子是西汉时期斩杀楼兰王的著名使臣，而陈汤啊是说出那句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那个刘人啊。但这份喜悦只维持了不到两年。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北洋军阀的内部啊打成一团，徐树铮就被迫从外蒙古撤军返回，驻守外蒙古的军队走了，那这个防线就顿时空虚了。回过神来的俄国人又越过边境占领了外蒙。当年的七月，在俄国人的扶持下，蒙古人民党宣布成立君主立宪政权，这个大活佛当名义上的君主，但这个实权是把控在这个蒙古人民党里面。而这个蒙古人民党它是完全听命于莫斯科的小弟。1924年蒙古的最后一个泽布尊丹活佛去世之后，苏联当即就宣布禁止活佛转世啊。同年11月蒙古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个库伦也改名为乌兰巴托，意为红色英雄城。外蒙古从此就成了苏联的卫星国。这里呢还有一个需要单独提到的地方，唐努乌梁海。这块在外蒙之北的领土啊，它历史上是属于外蒙的一部分。外蒙独立的时候啊，这个地方也独立了，但是呢它是 并没有加入外蒙，而是自我独立成了一块飞地。徐树铮收复外蒙的时候也顺带收复了唐鲁乌梁海，但是呢，苏联人很看重这块地方，因为它是通往西伯利亚的战略要冲。苏联人通过一系列的所谓民族自觉的操作，把唐鲁乌梁海变成了所谓的图瓦人民共和国，最终并入了苏联，跟今天那个俄罗斯吞并乌克兰那个乌东四省是一样的啊。这块面积高达1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这样被老毛子给吞了。时间来到抗战的前夕，1945年2月，美苏英三国在雅尔塔召开秘密会议，为了鼓动苏联出兵远东，加速日本的溃败，罗斯福和丘吉尔在没有通知中国的情况下和斯大林签订了雅尔塔协定。也就是说啊，在中国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两个大国把外蒙古的独立当作筹码，私下做了交易。此后呢，蒋介石不得不面对这个既成事实。这个时候的蒋介石啊，还在重庆煎熬呢，他还指望着斯大林出兵帮他赶走日本人，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谈判的筹码。在日本投降之前，也就是1945年8月14号，蒋介石被迫和斯大林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个条约规定啊，等日本战败之后，如果外蒙的公民投票赞成独立，中国政府应予承认。1945年10月，不出所料，在苏联人的操控下，外蒙公投一致赞成独立。蒋介石虽然非常不爽啊，但这个时候东北还在俄国人手里呢，所以蒋介石想通过外蒙的主权来交换苏联人不再支持中共。斯大林这个老狐狸呢，口头上也同意了。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1946年1月5号，中华民国正式宣布承认外蒙独立。天真的蒋介石哪里会想得到，斯大林是交出了东北，不过啊，是交给了他的亲儿子中共啊。最终啊，中共也是在苏联的支持下，凭借东北这块地盘实现了逆风翻盘。老蒋啊，被斯大林结结实实的玩了一回啊。后来老蒋败退台湾之后啊，肠子都悔青了呀。所以以苏联违背承诺为由，于1953年宣布废除中苏条约，宣布我不再承认外蒙独立了。但是呢，这只能是纸面动作了，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自然而然啊，作为苏联的亲儿子，中共建政之后，他就更没有可能再去反对外蒙的独立了。1950年，老毛去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就明确的承认了外蒙的独立。1962年，中蒙正式划定边界，自此呢，这个外蒙的独立从历史走向了法律，再也没有任何悬念了。150多万公里的土地啊，就这样在大国博弈的棋局中，永远的离开了中国。独立之后的蒙古啊，并没有迎来想象中的自由，而是直接被套上了另一副枷锁。苏联对于外蒙的控制啊，它是全方位无死角的。蒙古对苏联的依赖程度几乎到了经济外包的程度啊，也就是苏联提供货款、技术、专家，蒙古则按照莫斯科的规划去生产，按照莫斯科的定价去出售。从政治上看呢，蒙古人民党的历届领导人啊，无不为莫斯科马首是瞻啊。苏联人在乌兰巴托派驻了大量的顾问，渗透到了军队、政府、媒体等等各个角落啊。在苏联人的指挥下，蒙古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1937年到1939年之间，数万人被捕啊，宗教人士、贵族的后裔、知识分子，还有所谓的那些日本间谍都被批量处决。根据统计啊，被苏联人送进集中营处死的蒙古人都是精英啊，高达36000人啊，听起来不多啊，但大家知道啊，当时整个外蒙古的人口总人口啊只有73万人啊，36000人啊等于直接消灭了他总人口的 5% 啊。其中啊，两任蒙古总理包括蒙古的末代王后都被就地枪决啊。而比政治清洗更持久的是文化灭绝。大家知道传统的蒙古文字是所谓的回鹘体。在1911年，斯大林下令强制将蒙古的这种传统字体改为俄国人所用的西里尔字母，结果就是啊，蒙古被迫和自己的历史文献彻底割裂，几百年来积累下来的蒙古的历史典籍、史书啊、诗歌啊，突然之间全部都要变成蒙古人自己都看不懂的西里尔文字。与此同时啊，藏传佛教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1930年代末，苏联开始在蒙古大规模的限制宗教。整个蒙古啊，几百个寺庙全部被关闭或摧毁，那些曾经遍布草原的寺院很多都化成了废墟。 这场宗教的浩劫啊，让蒙古的精神文化都遭到了几乎不可逆转的伤害。苏联人呢还积极向蒙古输出社会主义改造，这些牧民呢被强制的集体化，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啊也遭到了彻底的毁坏。当然啊，作为殖民地啊，蒙古人每年也能按时得到一些苏联的援助，但是呢也就是将将饿不死的那种水平。所以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在苏联解体之前，蒙古给他当小弟的70多年的时间里面，蒙古完全是仰仗着苏联人的鼻息在苟活，蒙古人的生活啊也是难言富足，整个国家更是停滞不前，在国际上的影响和地位可以说是聊胜于无。1991年苏联解体，蒙古 80% 的对外贸易啊都是依赖苏联，苏联一解体，它几乎没有独立运转的能力，所以蒙古当时啊就跟朝鲜是一样的，一断了粮之后立马就陷入了经济崩溃。蒙古的 GDP 啊直到2002年才重新爬回1989年的水平啊，用了整整12年。更要命的是啊，在此期间蒙古人的贫困率极高，按照蒙古自己公布的数据啊，2003年的时候蒙古全国的贫困人口大概占了总人口的 36%， 到2016年甚至达到了 38.8%。 在此期间蒙古也建立了多党民主制，两大政党人民党和民主党之间轮流坐庄，但是呢它和其他的独联体国家一样，它的民主啊是带有很多先天的缺陷的，财阀精英控制政坛，各种政策也是摇摆不定，这种不稳定直接就传导到它的经济领域。作为一个长期在地缘政治中充当配角的国家啊，蒙古在实现民主化之后啊，对中俄的态度啊非常复杂，对俄罗斯它是又爱又恨。苏联的时代给蒙古留下了很多的物质遗产，但是也有政治高压、文化灭绝以及拿走领土之类的恶行。所以蒙古人一方面念着苏联时代的好，一方面又无法忘记那种政治高压。而对中国呢，蒙古人的感情就更为尖锐了啊！历史上中国长期控制蒙古，这段记忆啊让蒙古人对于中国非常敏感。从民族情感上来说，他把中国看成是历史上的殖民者，也是目前最大的威胁。但在现实中呢，蒙古它又事实上要依靠中国才能存活，它的矿产品出口 90% 都是销往中国的，而日常所需的一些基础的工业产品啊，这几乎是100%从中国进口的。情感上的抵制，经济上的依赖，这种矛盾的心态啊，让蒙古人啊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而且呢不时就会转化为反华情绪爆发。2022年蒙古国立大学的调查显示啊，15到25岁的年轻群体中有 62% 的年轻人认为中国是蒙古最大的威胁啊，比担心俄国的还要高出3倍啊。近年来蒙古的反华势力非常猖獗啊，前不久啊因为与中国男人睡觉这种荒诞的理由，公开把一些蒙古的从事性产业的女性剃光头啊，还四处书写标语啊，射杀中国人等等。这是蒙古非常可悲的一个地方啊，就真正屠杀过他们的俄国人，他们现在屁都不敢放一个，但是从来没有杀害过他们，如今还在经济上养着他们的中国人啊，被他们如此的仇恨。也就是在这种民族主义的主导之下，蒙古啊他把自己的外交政策定义为第三邻国战略，就是刻意亲近美国、欧盟、日本和韩国，疏远俄国和中国，以此来对冲中俄两个巨大邻居的压力。但是啊，地理这种东西啊，它不会因为你的外交辞令就改变啊。蒙古被两个大国夹在中间，它没有出海口，没有第三条路。第三邻国的战略啊，说到底啊，只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并没有实际上的卵用。我们今天在形容一个人、一个国家非常失败的时候啊，经常会用一个词儿来形容，捧着金饭碗要饭。这句形容简直是为蒙古量身打造的。蒙古虽然身处内陆的高原，所谓的苦寒之地，但是整个国家却跟澳大利亚很像啊，就是睡在矿山上。它目前已经探明的矿产啊超过80种，6000多个矿床，像铜、煤、黄金、银石、稀土、铁镍等等矿产啊，它的储量都是居于世界的前列，是真的家里有矿。就是单凭卖这些矿，其实对只有几百万人口的蒙古来说啊，就可以过上很好的生活了，甚至可以说啊，他们不会比中东那些土豪差呀。而实际呢并不是这样，在蒙古的 GDP 总量2024年才有236亿美元，全球排名第121位，拿来跟中国的省份比都不够比啊。 就差隔壁啊，内蒙古2023年的 GDP 就已经接近 2.5 万亿人民币啊，是蒙古的将近17倍。单单鄂尔多斯一个地级市啊，它的 GDP 就接近5900亿人民币啊，是整个蒙古的两倍还多。更刺眼的是啊，蒙古截止2023年底，它的外债高达346亿美元。一个 GDP 才200多亿的国家背着300多亿的外债，这意味着它就是一个入不敷出的国家，靠借债来维持着运转。那么捧着金饭碗的蒙古，它是怎么搞成这个卵样的呢？主要有四大败笔。第一个败笔，民族主义反复横跳。在苏联解体之后啊，蒙古人就急着吸引外资来开发它的矿产，政府呢把相关的法律是改了又改，由此呢也吸引了力拓、必和必拓以及中国的一些矿业巨头蜂拥而至。但是那蒙古刚刚开始发达有点钱之后，一直以来藏着掖着的这个民族主义情绪就开始膨胀了。很多蒙古人就觉得，我们为什么要让外资来赚钱呢？成吉思汗的子孙自己赚自己的钱不好吗？所以啊，2012年的时候，蒙古政府就通过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外国投资战略领域协调法啊，就是规定啊，以前的合同都不算了啊，凡是外资参股超过 49% 的矿产都要交由国家议会重新审批。这么一搞啊，受伤的不光是西方的矿业巨头啊，很多已经投入巨资的中国企业也未能幸免。比如啊，中国铝业就遭到了一个教科书式的毁约。2011年的时候啊，中铝向蒙古提供了3.5亿美元的贷款，蒙古没钱嘛，就约定以煤炭来偿还。然而呢，随后这个煤价不断的上涨，这蒙古人啊就觉得亏了，马上呢就翻脸毁约。另外一个中国的国企申花集团就更倒霉啊，他曾经两度中标了蒙古的一个大煤矿的开采权，但是每一次啊都被蒙古的议会以各种理由否决，这个神华前期投入的这些巨量资金全部打了水漂。与此同时啊，蒙古政府呢也三番五次以毁约的方式啊割西方的韭菜。比如2018年的时候，他要求必和必拓补缴 1.55 亿美元的税款。2020年呢又要求提前分红。就每一次冲突啊都让外资对蒙古的信心打一次折扣。这个投资环境一烂，这个外资就会撤。而外资一撤，这个矿山又没钱开发。矿山开发不了，这个蒙古的财政就运作不了，所以呢就只能借钱，而借钱多了又只能再回头去拉外资，蒙古就在这个恶性的循环里面不停的转圈。第二个败笔就是蒙古的腐败问题根深蒂固。蒙古的民主化30年啊，但是他的政府和政客的腐败程度啊和集权国家比起来，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完全是系统性的腐败。我先说一个2024年才曝光的案子啊，蒙古的前总理苏赫巴托尔，他在2009年到2012年间担任总理。2024年3月的时候，美国的联邦检察官在布鲁克林联邦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就要求没收这个蒙古总理他名下位于曼哈顿的房产，合计将近1400万美元。起诉书中就指控他在担任总理期间，把本来应该是国有的矿产开采合同违规的授予自家名下的公司。再说一个更近更荒诞的例子啊，2025年的5月，蒙古的首都乌兰巴托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这个矛头直指当时担任总理的奥运额尔登，那个导火索呢也匪夷所思，他的那个败家儿子两口子啊，在社交媒体炫富啊，就连续晒出什么名牌包包啊、钻戒啊、奔驰轿车等等啊。要知道啊，蒙古如今的失业率非常高，大量的年轻人都找不到工作，而总理的儿子这么公开的炫富，当然会引发民愤了。所以很多年轻人气不过，走上街头要求彻查，最终导致这个奥运额尔登在2025年6月被解除了总理的职务。这两个故事加在一起啊，比任何数据都更能说明啊蒙古国的这个政治生态是怎么个样子。这个国家的问题啊，不是说没有矿，而是矿产的收益啊都根本到不了普通人的手里面，全部被高层私分了。第三个败笔就是地缘约束是它的死局。蒙古最致命的弱点之一啊，就是它的地理。我们都说啊，一个国家的地理决定了它的历史，而蒙古的地理啊，实际上决定了它很难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蒙古是一个完全被陆地包围的内陆国啊，它的边界虽然长，但是被中俄两个大国牢牢地包围了，它的货物想往外走，只有借到中国和俄国。那个俄国的经济本来就不行啊，市场也非常有限，类似没有能力消化它的矿产的， 所以蒙古的大部分货物出口啊，它只能舍弃俄国，选择出口到中国。中国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能源和矿产需求国，它是完全有能力消化蒙古的这些矿产的。也就是说，蒙古的矿产啊，在地理上它天然就绑定了中国的市场，在地缘上就必须靠中国吃饭。但是啊，蒙古对中国的戒心又很大，一方面经济上对中国高度依赖，一方面又是政治上极力向保持距离，所以啊，它长期就在这种很拧巴的这个结构性困境中不断的内耗。第四个败笔就是它的沙漠化非常严重，因为蒙古啊，它是没有什么环保政策的啊，它的矿业都是粗放式的开发，畜牧业呢也是过度的放牧，加上这个全球气候变暖，蒙古的土地的沙漠化问题非常严重。目前它 77% 的国土啊都面临不同程度的荒漠化。传统上的蒙古啊有70多万的牧民，但是现在草场退化之后，逼得他们没法放牧了，只能大量的涌入城市。今天啊，蒙古的360万人口当中，将近一半集中在首都乌兰巴托。这个城市啊已经严重超负荷了，大量的牧民因为在城市中没办法去立足，就只能在城市的周边搭建贫民窟。这些贫民窟没有自来水，没有集中供暖，冬天只能靠烧煤取暖，这就导致乌兰巴托的空气污染是世界上最严重的。开头那个问题的答案现在就很清晰了，它蒙古啊不是真的穷，但它的财富被地缘腐败、制度失灵和产业单一牢牢的锁死了，流不到普通人的手里面，所以它只能坐在金饭碗上要饭吃。现在我们来做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同样是蒙古族为主体的地区，一个选择留在中国的版图内，一个选择独立，100年后他们各自过得怎么样呢？在人口方面啊，外蒙现在是360万人口，内蒙现在人口是2400万，其中单单是蒙古族就有 424.8 万，也是超过外蒙的。经济方面啊，外蒙2024年的 GDP 是236亿美元，人均6500美元，属于全世界的中低收入水平，而且啊还背负着高额的外债。而内蒙2023年的 GDP 就接近了2.5万亿人民币，约合3500亿美元，是外蒙的15倍以上。基建方面啊，内蒙的高铁、高速、城市交通一应俱全，鄂尔多斯、呼和浩特、包头等等城市啊，它的基础建设水平已经迈入了现代化。而外蒙呢，它全国铺装的公路里程啊还不足8000公里啊，它的铁路干线呢只有2条，而且是俄式的宽轨，非常老旧啊。在教育和民生方面啊，内外蒙的差距也非常大，这个外蒙的青年失业率长期高达 30%。 所以从这组数据来看啊，外蒙选择独立，内蒙选择留下，目前来看呢，这个日子差别是相当大的。当然有人会说啊，要对比的话不能只看物质生活，还要看自由、尊严、文化保存等等啊。内蒙如今依然在集权国家的框架下，而外蒙啊好歹是一个民主国家呀，所以事实上我们应该去怎么评价呢？所以今天啊，我要试着和大家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就是独立是为了什么？一个民族、一个地区选择独立，除了本地人民的意愿之外，更重要的是为了本地区民众的福祉和未来，它是需要综合考量的。就像婚姻一样啊，合不一定好，分也未必强。历史上独立之后过得好或者是更差的例子都有很多，但是呢，有一个普遍的规律啊，独立之后过得更好的地区或者国家，往往在地缘上都有极大的先天性的红利，比如靠海或者产业上有极大的优势，历史上就是著名的贸易枢纽或者工业区等等。这种地区啊，不管它独不独立，它都是富而强的，独立呢只是更有利于它大展拳脚。但是啊，这种逻辑对于蒙古这种地方是行不通的。蒙古作为一个人口稀少、经济结构又极为落后和脆弱、地理位置上又极端受限的民族聚居地，它的完全独立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它单打独斗的面对国际政治的博弈，在大国之间寻找生存缝隙。它还意味着没有更大的市场支撑，没有规模化的基础设施投资，经济注定是高度依赖出口单一商品。它还意味着政府的治理能力一旦出现问题，就没有任何外部的制度性的约束来给它纠偏，这种困境是未必能通过民主化去解决的。因为资源本身并不等于财富啊，财富的分配它是需要有效的制度的，而独立本身也不等于自由，自由是需要有能力维护的。 而民族情感虽然可贵，但是靠情感你是做不了外交的，也解决不了经济的困境。这就把我们引向了一个更大的话题啊，新疆和西藏。这两个地方啊，有很多人，无论是外部的政治势力还是内部的分离主义者啊，都长期鼓吹应该走独立的道路。其实我们不妨认真的想一想，如果他们两个真的独立了，会发生什么呢？先说地理啊，新疆和西藏同样都是内陆地区，都没有出海口，它经济辐射的范围也极为有限。新疆的经济命脉包括棉花、石油、天然气，以及近年来大力开发的制造业和旅游业，都是高度依赖内地的市场的。而西藏就更差了啊，它的基础设施包括铁路、公路、电力、电网，全都是国家财政的投入啊，本身它是没有这个发展能力的啊。再说经济啊，新疆和西藏的人均 GDP 啊，其实都是受益于大量的转移支付，近年来呢已经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一旦独立啊，这些依托于大市场大财政的支撑就会立马消失，当地的经济就会面临断崖式的下跌，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啊只会比今天更难过，而不会更好。最后啊，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历史经验反复的证明啊，这些地区一旦脱离中国，必然会沦为其他国家博弈的棋子。蒙古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啊，它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主，反而是成了70多年俄国的附庸。而今天虽然有一定的独立自主了，依然夹在中俄之间左右为难。而且可以肯定啊，只要它在地缘上搬不走，它依然只能不情不愿地抱着中国和俄国的大腿苟活。民族独立啊，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有其正当性的边界，把独立浪漫化，把它描绘成一个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其实是一种历史的盲目症。总之一句话，独立从来都不是免费的午餐。好，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二月故事，咱们下期见。